以下是读经的时间，我们打开《路加福音》2:25-34。如果没有圣经的弟兄姊妹或朋友，你可以举手，我们司事会把圣经送到您的手上。经文在《路加福音》2:25-34。打开了以后，我们一同来诵读。2:25-34。打开的话，我们一起来啊。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父母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思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好，我们感谢神的话语。下面我们有我们主堂牧师田申杰牧师为我们讲道，他的讲题是西面的见证，我们有请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昨天晚上呢，我很难得有一个机会代表洛杉矶众教会到北加州去参加一个很特别的晚会，大概有500多人。那这个特会呢我相信很难有这个机会去参加。我们通常呢参加被邀请做嘉宾去参加一个什么特别的聚会是开幕，对不对啊？我去参加这个呢是结束。一个很出名的我们基督教的一个机构大使命中心，我们看过这个杂志专门讲这个海外宣教工作的由王永信牧师，也是我们在华人教会德高望重的前辈，世界华人教会世界华福会华人教会福音会也是他创办，然后呢他退下来以后，他就另外成立了大使命中心，就是把这个联络各教会华福会的这个工作呢集中在专门做宣教差传的工作上。那么这个大使命中心呢，那么王牧师已经90多岁了快100岁了，所以呢那他当然已经有他的接班人陈慧文博士来接受这个工作好多年。其实在华福会的时候这位姐妹呢都很忠心的在帮王牧师呢管理整个机构的工作。那么在大使命中心呢也是一样，但是呢现在呢他举办一个叫做大使命中心光荣结束感恩会，就是光荣的结束。所以呢大家都很好奇的都要去看一看一个光荣结束的一个大会是怎么样的但是呢很难得，因为呢他们虽然这个机构结束了， 但是呢这使命还要继续，说大使命中心结束了，这个机构结束了，但是大使命没有结束，这个大使命还是要继续的。所以在这个大会里头呢，他们还是有拆船典礼，他们还是拆船宣教士呢出去，然后以后的奉献他们会透过不同其他的机构呢来转交啊。那么这个王牧师这个最后的讲话，就当然不是说他在地上啊，就是说在这个机构里面最后的讲话就是很有意思的啊。他说一般来讲我们听到结束就是不是一件好事你做不好了，关门大吉了，对不对他说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个思想，我们不要把一个工作做坏了以后，然后哎呀搞不下去了关门然后大家分钱然后大家指责我，骂你你骂我这不是光荣结束，这是什么羞耻羞辱的纷争的结束，对不对？他说很多的这个机构是不是把神的工作搞坏了，做坏了做不下去了，然后就不了了之了，就结束掉了但是我们这个大使命呢，这机构呢是为主做了好多的宣教的工作还有很多人支持，在结束的这个大会上面还有好几百人来参加，还有好多人流泪的支持，那就表示说就这个工作呢并不是做不好要关门，是做得很好了，现在呢在好的时候见好就收就放而且我们会懂得放懂得收我们希望更多其他的机构起来来继续完成神的大使命那我就觉得我这一趟没有白跑了，很有意思所以呢就把我的观察做了一个简报呢交给这个大洛杉矶教牧同工会执行委员还有总干事那我也做了功课了所以在这里呢顺带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是我们教会的光荣因为我们也参加了这个光荣会我算是代表也代表我们教会，也代表我们的洛杉矶的众教会。所以我们看见呢一个有信心的人不会因为年龄的缘故我们对神的盼望而失去了减少了，像王牧师这样90多岁还是很有气力的在为主做见证，退休了再退休再退休，连机构都要结束了，但是他还是对主有坚定的信心和盼望那么这我想起了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一个人物，就叫西面，他是也是一个有盼望的人，一个等候神的人，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我们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见7点和大家分享非常宝贵的功课。西面这个年长的人不会因为他年纪大了年长了就说了哎呀我无用了，我老了没有用了不重用了，但是我们在他身上看见7点非常非常难得的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第一点，他是会聆听主话语的人。为什么？你看他见到耶稣以后他就讲了一番的话，这些话是从神那里来的，不是他自己随便讲的，他是在讲预言，预言不能随便讲，只有神的感动神的话交托给他，他把神的话讲出来。那么一个能够把神的话讲得清楚的，把预言能够大胆的宣告出来的人，最基本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会听话，能够听到神的话，听到神的声音。很可惜今天呢教会很多的人自以为是先知他也没听清楚上帝的话，他就自立先知，然后呢就说他讲的话呢就是神的话，你说是不是很糟糕很糟糕。所以呢这就是今天为什么很多的人听不到神的声音，因为我们听到太多杂音了，太多人的声音了，人的意见了，我们不会分辨，听了以后我们就听了就信了， 你听错了，你也信错了，这就影响了你对神的认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学会听神的声音，要学会听。所以西面的意思，他的名字叫什么意思啊？就是会听，就是听，也叫西面啊，不是洗脸啊，洗面啊，西面啊，但是会听西面什么样？我们今天的英文名叫 Simon 嘛，对不对？但是很可惜，很多名叫 Simon 的人，但是不会听，不听话的人啊，要懂得听话，要会听话，要能够聆听。不单单是能够听得懂人的声音，听得明白，听得清楚，还有什么啊？能够听到神的声音，能够从人的声音里面听到神的声音，那更不容易，对不对？你要会听。我们人年纪大了，我们耳朵就不重用了，所以就就重听了，是吧？小孩子啊，他怎么能够认得他的母亲呢？是听他妈妈的声音。这个我们每一个婴儿在妈妈的腹中，在成长的这胚胎成长的过程里头，我们脑神经第一个最发达的就是听觉，所能够听到的是什么声音呢？在母腹里面没有空气，都是水，晕晕光光晕光光，你知道听到什么呢？对了，因为母亲的心跳砰吧砰吧砰，就这样，他在母腹里就就听这个声音，不是他，你啊，我啊，我们都是从小就听到的，真的，哦，他就就听到母亲的声音，就这是我的母亲，一生下来以后，为什么啊？母亲一抱在怀里，因为他听到那心跳，他可以认得脉搏，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天生就应该是会听脉的。啊，所以你好好的学吧，学把脉，哈哈哈哈，我这次到北加州好开心的一件事，一位姐妹，我看过她的病，也治过她的小孩子的病，结果呢，她这个龙凤胎，大到呢顶着不能走路，随时呢都很怕呢就要生下来了，身体又不好。要帮他调理身体，真的很不容易。那么，但是我也在他身上学到功课，那把脉，听到了吗？还听到他的两个小的龙凤胎的脉，他像打鼓一样，嘟嘟嘟嘟嘟的捣蛋，哈哈哈哈，真的很有意思啊！我第一次把脉，把这个龙凤胎的脉，然后看到这个女儿呢。比这个儿子呢还要顽皮，但是呢，到底谁先出来，是姐姐还是妹妹？我不知道啊，但是昨天生下来了，本来呢他要等这个7月7号777的，要知道我要讲这个专题，他就跟那个医生说我会到那天才生呢，医生说不行，我没有空，他没有空，医生没有空啊。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千万不要等那个时间呐，要生就生呐，人命关天呐，还是交在神的手中啦，每一天都是一样的，感谢主啊！我上去的时候，他昨天就是两个孩子都生下来了啊，我没有时间去问到底谁是老大啊，谁是老大啊，那好高兴啊，这个娃娃一生下来。很天生的，他就会认得母亲的声音，从母亲的这个心跳到母亲讲的话，就会听话，然后慢慢一认得父亲的声音，父母的声音是最早能够认得的。所以今天我们信耶稣，我们要懂得听主的话，听天父的话，听天父的声音，听我们神的声音。我们父母都不在的，但是呢，神永远与你同在， 所以外面任何的声音都不能够干扰了你对神的听的听话的声音，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西面让我们学到的一个功课。第二，圣经说他这个人呐、又公义又虔诚，所以第二点是他是以神为公义的人。这个义不是自义，哎，什么叫做自义啊？啊，自以为义啊，很简单。什么叫自以为义啊？什么事情他都是对的，哈哈，有没有这种人呢、你跟他讲，他又硬就说你错，然后呢，他永远都说他是对的，他什么都对，从不认错，啊，绝对不认错，永远都是他自己对，然后呢，看什么都看不顺眼，人人都有错，啊，只有他是对的，有没有这样的人啦、有啊，这种人就叫自义，自以为义，所以自以为义的人都是很骄傲的人。自以为义的人呢，他是目中无人的，只有他自己，也就是自大的人，对不对？很自大，只有他是最伟大，其他人呢都不伟大，所以他不能够接受别人对他的批评啊，但他却很喜欢批评别人，哎，一天到晚说这个说那说三道四，对不对？他一指责别人的时候，他就做了什么审判官？那什么叫做审判官呢？我来判你有罪，判你有罪，判你有罪。那我拿什么来判你有罪啊？哎，我拿法律啊，哎，我有法，你就违反了我的标准。按照我的标准，你是错的，你是错的，你是错的。好，那他不是错的，他不错，他对，因为这个法是他自己定的，他自己说的。啊，这种人就是自义，自以为义。法利赛人就这种人了，他们把圣经读得非常的熟，然后就拿这个法来定人的罪。那么在教会呢，也有教会的法利赛人，我们把圣经读，圣经是读给别人听的，帮人读的，不是为自己读的。啊，看看某某人很不对，我赶快找个圣经了，哎，这个人是在讲他的，然后把他抓了，哎，弟兄啊，你看看这节经文，你读过听？啊，明不明白啊？还不明白，这就在说你啊，是不是啊？那就是自义，对不对？自以为义。这个是很要小心的事情。这个是一个公义的人，不是说他自义，他自有义，他是以神为公义。这里讲到他是一个公义的人，是他是求神的义。耶稣说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怎么样，一切就加给你们了。一下子好，那我们来讲一讲一个以神为义的人是怎么样呢？做什么事情都会在想，我这样做有没有得罪神？按照神的意来看我的话，我是不是有亏欠？一件事情有人说这是不对的，到我面前的时候，我就会在想，这是谁的错？在我指责别人错之前，我要先想一想，我自己有没有错，对不对？哎。然后再看有人说他错了，我要看一看会不会说这个人看错了，还是我听错了，不是说这人说他错，哦，对，那个就是坏蛋。那万一别人说错了呢？那你不是就糊涂了吗？对不对？所以呢，不管谁说谁是谁非，我们第一个态度，以神为义的人第一件事情就想神怎么看我，神怎么看我来看这件事情，我会不会看错了，我会不会听错了。按照神的义，神是公义的，神会审判，我是谁呀？我不能够代替神来审判的。如果我听不清楚，我也看不清楚，我判断不了的话，那怎么办啊？啊，我教大家讲一句话：自有他的主人在。跟我们讲一次，自有他的主人在，是圣经的话啊。你不要做人的审判官呐、人家讲完以后，听，哎呀，听不清楚啊。我觉得他不对，你觉得就对了吗？
你的觉得对吗？你今天心情好，我就觉得他好；你今天心情不好，我觉得谁都不好。我们的感觉随时在变的。那你这个感觉是意吗？不是意啊，不是神的意啊，是自意啊，明白吧？神的意不会变的，神是绝对公义的。所以我们判断不了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些事情交给神，由神来判决。啊，那你不是就很轻省了吗？不会有压力了吗？对不对？交给神，因为自有他的主人在。这个人有什么问题，他要是冒犯神的话，神会去审判他的，明白吗？所以你一定要清楚你是不是站在神那里，你一定要清楚你是不是在神的面前你是一个义人。如果你在神面前你是义，而且是以神的义为义，神的义是你的义，你又以神的义为你的义，那你的义就是真的义了。那你真是个义人的话怎么样啊？哎呀，你看看旧约里面的这些义人，挪亚是个义人，神就救他了，其他人都死了呀，是不是？神就救了这个义人的。你看旧约里头，约伯是个义人，所以他的朋友都在说他的坏坏话，说他你是不对，你要犯罪，就神怎么样帮他说话呀？为什么？他是以神为义的，他的义是神的义，明白吧？就算人说他不对，说他错，哦，那是人在说。所以你不必害怕别人对你的批评和攻击，你一定要清楚你在神面前是不是以神为义的人。你要是的话，什么都不怕，除了神以外啊，我们不能不怕神。你要是怕神，你就会敬畏神，你就以神的义为你的义。所以到第三样，就是说这个人又公义就又虔诚了。因为你知道神是公义的，神是冒犯不得的，神是一定会审判的。你以神为义的时候，你就自然的就对神怎么样恭敬虔诚敬畏，对不对？所以第三，他是在信仰上虔诚的人。所以他对神的这个虔诚是因为他知道神是义，所以呢他就对神的话语神的公义坚信不疑。所以虔诚呢，不是说啊，你的外貌呢穿得很整齐啊，这个感觉上我搭个大圣经，你看我好虔诚哦啊！一人一来的时候，马上在祷告，啊，神啊，你饶恕我是个罪人啊！这样回到家里呢，就变成一个狼啊，凶得不得了，呵呵，对不对啊？人家看不见，然后呢啊，一看到弟兄姐妹和牧师面前啊，马上拿个大圣经，然后啊，就好虔诚。这是假冒为善啊，这个虔诚假虔诚，上帝不喜悦的。我们要真诚，真诚的叫真情流露啊，你的情感就是很热忱的真情流露的，这才是你自己的本相，没有虚假，没有伪装。我们对神的信心和敬拜，上帝喜欢的是什么？心灵诚实，对不对？耶稣说啊，引用旧约的话说，我神是不喜欢祭祀的，对不对？献祭祭祀我都不要，多少的牛啊羊啊都不要。神喜爱的是什么？诚实真诚啊。所以我们来这里敬拜神啊，大家都是一个心灵的诚实虔诚来敬畏神，对神有信心，相信神的公义，那你是虔诚的人。第四，他是对神有盼望的人。因为呢他呢这里说啊，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一直在等待着以色列的安慰者，他在那里等待。一个有盼望的人啊，就是能够有耐心等待的人。那就好像我常常喜欢用这个例子啊，你在这等巴士，你对巴士公司很有信心，知道他一定会准时来的，你就会在那里等，对不对？你就会等，哎，我知道时间到，哎，他车就来，我就上去了，哎，你就会等，哇，他在那边排队在等什么？等车子来呀，你没有耐心，啊，等不及，也不相信这个公司，也不相信这巴士会准时，所以你找到了以后看还没来啊，太阳晒了，哎，算，我自己走啊，我走比巴士还快，就走到中间一半，巴士来了，那你是跑回去 要巴士等你呢，还是继续把它走完吧？啊，就是这样啊。你本来是应该好好的等的，现在呢，人家可不等你哦。哎，你自己等不及了，你自己急着去走了，你就自己吃苦吧。那一个没有盼望的人，就是没有耐心的人，没有信心的人，等不及的人，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我们就代替了神的工作，代替了神自己，所以我们就自讨苦吃。哎，所以呢，我们的盼望是在神那里，所以呢，我们就要耐心，我们就要等候，即使在环境上看来好像没有希望啊，但是你对神有信心的话，你很有耐心的话，你可以忍耐，忍耐到底的就必成功了嘛，耶稣说的。所以你就要去等待，等待，你要有盼望，有希望。我们这里有个医院呢、啊，叫做希望之医院呢、啊，对不对 ？City 希望之城 ，City of Hope。希望我们真的在这里啊，能够为人带来希望，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希望的人。就好像我们来到这国语堂，你希不希望国语堂发展啊？当然是希望。我们是带着希望来这里来聚会的。换句话说啊，我们这国语堂还没有成立之前呢、啊，其实就已经有一群弟兄姐妹了，每天在盼望着这个国语堂成立嘛，对不对？所以盼着盼着盼来了，所以同样的，你要盼着盼着盼着，哎，事情就会成就的。很多事情呢都是盼来的，但是呢，这事情还没有来之前呢、啊，啊，有的时候我们的盼望会怎么样啊？啊，会落空的感觉，怎么还不来呀、啊？怎么还没有啊？我们就急了，对不对？所以盼望是要信心，是要耐心，是要等待，是要等候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的功课。这个西面等了多久了？等了变成个老头了，你明白吧？等了老头了，你看到没有？弟兄姐妹啊，侍奉神就是要这样的耐心。有的时候你可能很有意向，很有理想，很想什么事情要成就，然后看盼人人不来，盼钱钱不到，急死你了。别急啊，急得血压高啊，划不来啊。摩西都80岁才开始起来侍奉神，你急什么呀？你80了没有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看得开啊。啊，所以我侍奉主的很有喜乐，到现在还是很有喜乐啊！我在那个会场上几乎有好多老朋友都认不得我，这是谁呀、啊？啊，感谢主，我们的侍奉是因为有盼望，有盼望，所以我们才能忍耐，忍耐就生老练，对不对？这是保罗说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西面这样的耐心到。老人了，老了，他还能够在等待，在那里盼望。第五，他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你看，这里说呢，他得了圣灵的启示。27节，他受了圣灵的感动。哇，你看，这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有圣灵的启示，有圣灵的感动，啊，又有圣灵在他身上，啊，在25节。3次提到圣灵，有圣灵在他身上，得了圣灵的启示，然后又圣灵的感动。你说圣灵的工作重不重要啊？很重要。啊，你看这个西面这样的一个人，他有信心，有耐心，啊，又听神的话，以神为义，等待神的来到，但是他却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有圣灵在他身上的人，然后圣灵会指示他。圣灵是活的，时时刻刻你需要他，因为圣灵会告诉你当做的事，什么时候当说的话，什么时候不该说，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该行，什么时候不该行，什么时候做决定，什么时候要去，什么时候要留，哎，应该找谁啊？ 人来见你，早见、晚见、立刻见，还是不见？哇，这些的决定都在智慧的选择之中，我们怎么会有这么多智慧啊？只是靠神，靠圣灵，圣灵会感动你，你祷告，神的灵感动你，去啊，赶快去啊，不能拖了啊，换衣服，不去换了，没有关系了，这个事情重要啊，要圣灵感动你，催促你啊，时间到了，你不能再等，不能再拖，或是你好急，哎，圣灵会提醒你，急什么，等一等啊，环境会有改变，事情都会，人事都会变动，因为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这是圣灵的工作。好，我们再看第六，他是能确认基督的人。那在圣殿里头过节的时候啊，你想一想，有多少的父母会抱着娃娃到那个圣殿去，要请祭司来为他祷告，对不对？这么多娃娃哇哇哇哇跑来了，你怎么知道哪一个娃娃就是耶稣啊？对不对？而且呢，在当时啊，这个取名字叫耶稣的很多啊，都是耶稣，就好我们今天叫什么阿雄啊、阿英啊，对不对？啊，女孩子叫阿美啊、阿娇啊，呵呵啊阿三啊什么的，啊男孩子就是阿雄啊、啊阿力啊、阿强啊、阿国啊、阿旺啊，呵呵，对不对？那叫耶稣，耶稣就是一个很好的名字，约书亚呀，啊一叫哇，每一个都是约书亚，每一个都抱着，哎，你叫什么名字？孩子叫什么？我孩子叫耶稣亚，你我也叫耶稣亚，哇，每个都叫耶稣亚，每个都叫耶稣，那怎么办？我怎么知道哪一个就是弥赛亚？所以他有圣灵的感动，然后呢，他能够辨认出哪一个父母带来的这个孩子，这就是我们以色列所等待的那一位弥赛亚救世主。所以你看到呢，他因为圣灵启示他，在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我在讲末世的时候，我不知道在教这个教会，我们教会有没有讲到呢？这个Katuri拉比 Katuri， 哎呀，可能是在别的地方讲啊，因为这个拉比他在以色列，他是一个九十多岁啊，德高望重的一个拉比。他说：“我在死之前会看到基督啊，看到弥赛亚，而且我会知道弥赛亚到底是谁。”他会指示我，告诉我。结果他快死了，这个卡图里呢就把弥赛亚的名字写下来，而且呢他说耶和华神呢向他显现，告诉他弥赛亚是谁，而且他写下来。但是他很聪明，他跟他儿子讲，你要把我写的这句话锁起来，锁一年，等我死了以后一年再公布。你知道他死的时候有多少人参加他的丧礼吗？30万人，在以色列30万的犹太人，他是拉比当中的拉比。那么你想一想，他讲过的话，他死之前会知道谁是弥赛亚，整个以色列全世界犹太人都在等待要知道他说的是谁，对不对？哈，你想知道他说是谁吗？他很聪明，他把他所得到的这个消息写下来以后，锁了一年叫他儿子宣布。那他儿子宣布的时候，公开的时候，连他的字迹都证明了，以色列的这个 Israel Today， 以色列的这个报纸啊，而且在网路上还有新闻，各大媒体都非常的紧张的要知道，他说他看到这弥赛亚是谁，竟然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我末世论会讲这个呢？因为这是个预兆啊，末世的预兆。
连犹太的拉比，神都向他报幕，神都像在异象当中指示他，你们犹太教的人都要信耶稣了。今天很多回教徒啊，回教徒突然之间洗礼要去信耶稣的，因为他们在梦里面见到耶稣，而且一批一批的做的都同样的梦。这是末后的时代啊，神自己来工作，因为我们基督徒都在睡觉，也很懒，也不去传福音，所以神自己来传了，在人梦中显现。这个拉比讲出来的话，在犹太教的会堂，犹太教当中引起了大大的争论啊，好大的震荡震撼啊。我们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啊，你到你去看这些资料吧，好精彩啊。然后他们要开会说否认，说这个 Kaduri 一定是脑子糊涂了，太老了，不太清楚了，他讲错了啊。现在就是否定他所讲的，但他儿子说他爸爸讲的是对的。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个西面，他在未死之前，神已经告诉他谁是基督，然后他也看见了，他看到了以后他就做见证，就好像这 Kaduri 一样，德高望重，拉比当中的拉比。所以他就知道呢，这些人可能会鞭尸啊，所以呢他就，我不想呢人在我没死了死之前呢来产生争论，所以不讲，他活着的时候不讲，他要锁起来，等他死了以后，一年以后你们去吵架吧。他早就知道你们会吵架，早就知道犹太人会不相信。你看呢，这是有智慧的人。最后一点，他是为基督见证的人，他看到耶稣了，他就把他抱过来啊，他就接过他以后就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了。弟兄姐妹啊，这个人是一个多么有盼望的人，多么清楚他在地上的日子是怎么样过的，他知道他的任务完成了，他看见他要看的了，然后就跟神说，主啊，现在你可以放我走了，我留在这世界上的一个目的就是要看见基督是谁，然后把这事情见证出来，我的任务完成了，你哥让我回去了，让我升天吧，让我到你那里去了，所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吧。弟兄姐妹，我们要不要跟西面来学这个功课？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什么祝福啊？啊，好死啊啊，好死啊，明白吧？好死是一个祝福啊。不过我们跟人祝贺的时候不方便讲啊，祝你好死啊，不好听啊，是吧？这好死不好听啊，但是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祝福啊。哎，所以啊，心里面都是要彼此祝福，愿神祝你呢好死啊，死得很平安很快乐啊。啊，如果有人这样对我祝福，我很谢谢你啊啊！我们都希望一个很平安的就这样离去。这个西面他就很有信心，知道神一定会让他安然去世，因为他在地上侍奉神，有信心，而且为主做见证，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他完成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功课了。所以弟兄姐妹，神托付给你的使命是什么？不在乎你的年龄，不在乎你的背景，不在乎你的言语，神给你的才干，给你的恩赐，给你的财富，给你什么都好。今天神希望你在这世上为他做的一件事，怎么样？为主做见证。我们都出来为主做见证，神就得荣耀。所以他把耶稣的将要发生的事跟玛利亚讲了，跟这个众人宣布出来了，然后祝福玛利亚，对不对？然后呢，就把这个事情成为了一个历史的记录，直到今天成为我们的见证。非常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在西面的身上我们学到七项这宝贵的功课，让我们好好的学习，今天我们也能够对主有坚定的盼望，然后好好的侍奉主。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